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为你预备的《圣经论》。那么，当然这是近身课程的科目。也盼望弟兄姐妹呢，真的我们对神的话语啊，有一个更深入的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题目是关于圣经的基本资料。那么在今天这个课程以先的前四课当中呢，我们谈到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或者说从一个培灵的角度去认识什么是神的启示，让我们呢可以预备有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来研究有关圣经的理论。那么这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就会有系统的来研究啊，有关于一些圣经的理论。那么首先我们谈这个圣经的原文。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看看有关圣经的一些基本资料。但是呢，单单看这些资料，我们就会对圣经这本奇妙的书啊，能够深深的赞叹不已。圣经原文圣经呢，总共是有三种文字写成的。旧约大部分呢是用希伯来文，那么小部分呢是用亚兰文，那么新约呢就全部用希腊文写成的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稍稍略微补充一下有关亚兰文的资料。根据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二节记载呢，亚兰是挪亚的孙子，也就是闪的儿子。亚兰其中的一位兄弟呢是亚法撒，亚法撒呢是希伯的祖父。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的经文。那么希伯呢，就是希伯来人亚伯兰的祖先了。因此呢，亚兰文和希伯来文同属于闪族的语系。那么亚兰文曾经是中东一代人日常的一个用语，一直到公元七世纪呢，才被亚拉伯语所取代了。那么旧约当中两段用亚兰文写作的经文呢，就是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六章十八节，还有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四节到七章的二十八节，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圣经的写作地点和作者。圣经写作的地点呢，包括了世界上的三大洲，也就是亚洲、非洲和欧洲。那么书写的时间呢，则是经历了差不多1500年才写成。一般来说呢，圣经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摩西五经呢，是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所写成的。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新约的启示录呢，是使徒约翰在公元95年所写成的。因此呢，整本圣经的写作时间呢，差不多就是1500年了。作者方面呢，圣经总共有40多位作者，上至君王，像大卫啊、所罗门，下至农夫、渔夫，有饱学之士，好像摩西、路加、保罗等等，但也有草根平民，比方彼得、约翰。但总的来说呢，旧约圣经由先知所写，而新约圣经呢，是由使徒所写的。或者由使徒见证下的同工所写的。当然，这个信仰的群体一直是相信整本圣经是由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们写成的，也是神向世人所要说的话。那么圣经的称谓，人又是如何来称呼圣经呢？ 或者说圣经有什么不同的称谓呢？圣经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称谓，这些称谓包括第一，经卷。那么经卷的英文呢，叫 scripture， 这个字呢来自拉丁文，那么拉丁文呢则是来自希腊文，有一个字叫 graphe 的意思就是写作 writing。 那么在新约圣经中间呢，这个 graphe 这个字呢曾经出现多次，而每一次呢都是指向着旧约圣经，所以呢初期教会啊就喜欢用经卷这个词呢来称呼圣经了。那么第二个称谓是圣经，我们也很熟悉的 Bible 这个字，这个英文字呢也是来自拉丁文 Biblia 这个字，而拉丁文呢则是来自希腊文 Biblos 这个字呢，它的字源呢是源于埃及，是指着一种生长于尼罗河畔沼泽地的一个蒲草纸。后来呢这个说拉丁语的基督徒就用这个字的复数 Biblia 来形容圣经，意思是由一本很小或者说很多小书所组成的书。那么圣经呢第三个称谓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两约，也就是新约旧约圣经，这个英文呢 Testament 这个字呢是来自拉丁文，而这是一个法律的用词，也就是我们中文的约这个意思了。约书这个观念呢是来自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4章第7节，那里记载摩西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而用新约和旧约呢来形容圣经的人，最早呢应该是由教父特土良开始的。在特土良的时代呢，正流行着马吉安所带领的一个异端，马吉安倡议呢否定所有的旧约圣经，于是特土良就写下了反马吉安这本书。那么特土良根据耶利米书31章33节说道，神要和以色列家立新约，于是呢特土良称耶稣以前的犹太圣经叫做旧约，来对比耶稣的门徒和使徒所写成的新约。所以这也是首次呢在历史当中有人提到了新约和旧约这个名称，并且说明他们应有的一个关系。那么特土良说啊，整本圣经分成两个约书，基督降生和受苦前的那一个部分，也就是律法书和先知书，叫做旧约，而在他复活以后写成的那个部分呢就叫做新约。所以犹太人用旧约，我们用新约，显然两者是并不相冲突的。好，这是关于圣经的一些称谓。那么我们来看其他的资料，谈一下圣经的篇幅呢。圣经总共有66卷书，旧约39，新约27卷。那么新旧约圣经合成呢，一共有1189章，有31103节的经文。那么圣经原文，所谓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呢，一共有81万字左右。而中文圣经以和合本做例子呢，全本新旧约圣经呢总共就有97万个字左右了。那么圣经最初并没有分章节，原来的圣经经文呢更加没有标点符号。那么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早期在抄写的时候呢并没有写下母音，一直到公元900年左右呢才有一般叫做马索拉的文士渐渐加上母音。那么这些改变是如何来的呢？原来啊，有关旧约圣经的流传有一段很长远的历史。在犹太旷野和死海附近的昆兰地区所发现的古卷呢，显示出犹太人在旧约成书之后就十分着意保存圣经。那么在公元1世纪以后呢，犹太人离开了耶路撒冷，流亡在外国， 他们更重视圣经的保存。在第六到第十世纪期间呢，巴比伦和巴勒斯坦两地的犹太学者根据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口传的传统抄写经文，加上标点符号还有母音的符号，使读音呢更加的清晰明确。那么经过长期的努力以后，终于整理完成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基督教的旧约圣经。那么旧约这个名称呢，其实主要还是由一个叫做非并犹太学者所用的。那么希伯来圣经又叫做马索拉经文，这个马索拉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传统，代表这是希伯来圣经的权威文本。而负责整理这个马索拉经文的犹太学者呢，就被称为马索拉学者。而这个马索拉经文呢，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通用版本了。好，那么这是旧约，现在谈谈新约圣经。圣经的下半部呢，称为新约，总共有27卷书。新约圣经呢，大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和后期。新约圣经在不同的教会流传和诵读着，新约作者呢，对耶稣的教导、受死还有复活的见证，以及对教义和生活的教导和指引呢，都被教会视为一个权威。所以新约圣经的地位并不低于旧约圣经。那么新约的希腊文圣经呢，最初全是由大写字母，并且在字与字之间呢，并没有留下空白的地方，所以不熟悉原文的人读起来呢，非常的不方便。后来在历史上呢，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人将圣经开始分段落，又在句子和句子之间呢加上空白，方便阅读。那么现在我们的所谓分章的方法呢，大概是由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凡·兰顿在1228年呢他所分的。那么而把圣经分节呢，则是由法国人罗拔·史蒂芬斯在1551年所编成的了。那么我们来看约，现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这个约。基督教会呢采用这个约啊这个词，是来描述圣经的一个中心信息。圣经是以新旧约这个约两约做代表，显示圣经呢是关乎人与神之间的一个约。约是什么呢？约是神与人关系的一个中心，也是圣经的主题。在旧约中主要的约包括了神和亚当的约，那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然后呢又看见神和挪亚立的约在第八章，神和亚伯拉罕的约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还有在西奈山上神与以色列人的约，那么记载在出埃及记19-24章，包括大卫的约。那么到较早后期的时候呢，耶利米书记载神和以色列人立下新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而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34节。那神并不是要废除旧约，而是要与他的子民建立一个永恒的盟约。在新约当中呢，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指出他用他的血立了新约，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2:20节，以致呢神的约可以适用于所有信靠和跟随他的人。因此呢，耶稣是旧约应许的应验，耶稣把两约之间的关系呢也统一起来了。那么新约呢承载了一个约的意义，显示出圣经拥有神圣的地位。而其中有两段的经文把圣经的属灵意义清楚地表示出来。那第一段经文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提摩太后书3:16-17节，这里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一章20-21节，这里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提摩太后书指出呢，圣经是由神所默示的。在先前的课堂当中，我们已经提过，默示这个词，它原来的意思是神的呼气，意思是指圣经是神将他的心意呼进写圣经的人里面，然后再从他们的手表达出来。那圣经的每一位作者呢，都是被神的灵感所默示，使到所写出来的内容超乎个人的所思所想，从而彰显神的心意。彼得后书也指出呢，即使圣经可能有些地方比较难明白，但也不可以忽略，反而要用慎思明辨的态度呢来理解，千万不要随意的解说。那由于启示呢并不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因此呢，圣经的话语是具有独特的权威，不是世间任何著作或者是讲述所能够并列甚至去取代的。好，圣经一直以来呢都是全球销量最高的书籍，估计有史以来全部圣经已经发行超过25亿本。那么一直到2007年，在全球有6900个语言当中呢，大约有430多种语言已经是全本新旧约圣经都有翻译了，而单单新约的译本呢就已经有1168种语言，而最少译出圣经其中的一个书卷呢已经有2400多种语言了。圣经所接触到的呢已经是全球人口的 98%， 也就是说全球 98% 的人都已经可以阅读到最少圣经中的一卷书。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圣经的写作目的。在这一课的最后部分呢，我们要思想一下圣经的写作目的是什么。虽然圣经由差不多40多位不同背景的作者，也经历了将近1500年才写成的，但是呢，它却有统一全书的主题。单单这一点呢，就已经是一个大神迹了。圣经虽然资料丰富，但它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圣经虽然有很多的文学价值，但是它也不是一本文学的巨著。圣经虽然强调教导真理，但它呢也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圣经啊，虽然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和训诲，但是圣经也不是一本哲学的书。圣经虽然有以色列人、主耶稣、初期教会等真实的历史，但它基本上呢也不是一本历史的书。那刚才我们提到圣经有很多的虽然，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比方圣经虽然充满了人生哲理，但是它不是哲学的书，这种虽然但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圣经有它一个更高的目的。因为圣经真正的目的呢，是宣告神对人的旨意。我们再一次回到提摩太后书，不过呢，这次我们可以把经文再多看长一点。我们看提摩太后书3:14-17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把圣经翻开到提摩太后书3:14-17节。这里圣经记载，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 保罗向提摩太说出了圣经写作的目的。那我们慢慢的会从这一段经文的一些重要字眼呢，来探讨圣经写作的目的。第一呢，圣经使人知道是神在说话。保罗清楚指出圣经的来源是神，因为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默示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这一次，它是由两个希腊文所组成的。第一个字呢是神 Theos， 这个字是神。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叫 Noustos， 这个字是呼吸的意思，这个字和气有关系，所以整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气。那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就表明了圣经这本书全部都是来自神自己。那么这个说法呢，也和在新旧约圣经当中经常论及圣经的话呢，就等同于神自己说话。那这个说法呢，就完全吻合了。那么第二呢，圣经使我们明白得救的事情，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神叫我们从圣经当中呢，认识主基督的目的，是叫我们因着圣经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那这就是圣经和世界上所有书籍最大的分别了。因为圣经不像哲学书籍只是讨论如何更有智慧的来看人生。保罗告诉我们呢，人不能够自己研究出一套可以救自己的所谓智慧哲理。那么相反的呢，人根本没有这个智慧去拯救自己，乃是靠着神主动启示给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那圣经就是启示了这个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方法。那么得救的方法是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借着信心。信心呢，也是贯穿整本新旧约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从始祖犯罪以后呢，神就为世人预备了解决罪和与神和好的一个救赎计划。因着基督为世人所付的赎价，任何人只要单凭着信心，就能够领受神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因此呢，圣经是一本关于救赎的书，它的目的呢，是使人可以因着圣经的话而得着神自己的救恩。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和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呢，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约翰说，他写约翰福音的原因就是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第三呢，圣经使我们可以行善事得以完全。保罗并没有把圣经的功用单单停留在得救的问题上，圣经的功用也是在生活上。那你留意啊，对保罗还有整本圣经而言呢，得救不单单是头脑上认同基督耶稣，那得救更是生命的改变。那正因着这个原因呢，圣经不单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又从不断的学习圣经的过程中，信徒呢，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可以得到栽培，得到成长。那么从经文的文法结构来看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呢，总共用了四个片语来形容圣经都是有益的。那这四个片语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训是叫人知道什么是对的，督责呢，则是指出什么是不对的，使人归正呢，是教导人如何归回正途。另外教导人学义呢，则是教导人如何去持守正途。因此圣经呢，是建立信徒生命的一本书。如果有人只是单单信了耶稣而生命没有改变，那么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是他不明白救恩的意思，也就是还没有得救。另一个可能呢，就是他是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个有生命但是却长不大的孩子。 真正借着耶稣基督而领受的救恩，是从圣经明白福音，借着信心领受新生命，那这是救恩的入门。但是在入门之后，又从圣经的真道上借着信继续的成长，以致我们能够靠主，可以生命变得更加的完全，又在生活上呢，能够活出各种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谈了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基督徒完备的救恩，这也是圣经写作的目的。好，我们来做一点总结。圣经的目的呢，有三个，我们谈了。第一，圣经使人知道是神在说话。第二呢，圣经使我们明白得救的事情。第三，圣经使我们生命得以完全。所以在这一刻呢，我们讲述了一些有关圣经的基本资料和圣经的目的。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继续的系统的来研究圣经。那我们会谈到的是圣经正典的问题。那么也盼望呢，我们下一堂课能够继续的来学习。愿主也帮助我们呢，透过今天的学习呢，我们能够认识圣经写作的目的，使人知道是神在说话，让我们明白这个得救的事情。那么同样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呢，能够行善事得以完全。所以今天呢，我们更是需要看重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不晓得在你的身边有多少基督徒呢，他们并没有好好的来研读圣经。那盼望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你认识圣经的宝贵，你更是应该在生活中间去鼓励他们，去建立他们，好像犹大书那里所说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来面对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刚强，也能够靠主站立的稳。求主帮助我们。最后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真的，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圣经，而且能够透过圣经，也是你所启示的话语，来认识这个生命之道。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也祝福我们良院的同学，在每一次课程中的学习，对你的话有更加的渴慕，对你的话也有更多的学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的天父，全能的主上帝，愿人都